腓立门书一章一至七节，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世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阿门。
感谢荀姊妹为我们读经啊！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腓立门书》啊，一章。我们今天读的是1到7节。《腓立门书》的背景呢，就是这个是保罗啊，在第一次坐监的时候写给腓立门的私人的信件。他这涉及就是腓立门他是哥罗西教会一位长老。可能是长老，反正是带领人。然后他家里有一个奴隶叫安尼西姆，安尼西姆呢就是卷款潜逃，然后逃到保罗那里。然后因为遇见了保罗以后呢，他就悔改信主了。然后这个保罗问了安尼西姆的意见以后呢，然后就是保罗就劝说这个安尼西姆也同意，就是带着保罗的这封书信跟推基鼓一起来去见他的主人腓利门求他的主人腓利门原谅，并且呢，原来是当做奴隶的，将来呢是要当做弟兄。所以说这封信就反映了早期这个基督教啊如何处理这个奴隶制的这个复杂的问题，就是不是通过对抗性的革命，而是通过福音来改造人心的这个力量。这个安尼西姆其实有这个传统的教会记载，就是说腓利门后来不仅是饶恕了他，可能也把他释放为自由人。安尼西姆呢，后来就是全心的服侍主，成为热心的福音的传道者。他接续提摩太之后呢，是担任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主教。他晚年在罗马为主殉道为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个是教会的历史的记载，但是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然后当时罗马社会的背景呢，就是因为奴隶制嘛，普遍的存在。如果是一个奴隶逃跑的话，是按法律是要被处死的如果是收留这个奴隶，不经主人同意的话，也作为这个侵犯他人财产也是犯罪的。然后呢，奴隶呢被视为主人会说话的工具，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权益可言。但是在基督教的社群当中呢，我们这个奴隶跟主人就有了新的身份，都是基督的仆人，都是兄弟姐妹。然后腓立门书呢，它是这个应该说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书了，因为它只有一章。然后在保罗第一次坐监的时候写了4本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前3本都是写给教会的只有这个腓立门书是写给哥罗西这个基督教领袖腓利门的一封私人的书信，写作时间大概是主后60到62年。那么书信呢，就是围绕这个叫阿尼西姆的这个逃奴来展开。然后阿尼西姆呢，在保罗的带领下信主，成为基督徒保罗本来想留着他的，但是征询了阿尼西姆的意见以后呢，他就写信求这个腓利门能够重新的接纳这个奴隶阿尼西姆。不让他再做奴隶，而是当做弟兄。然后呢，保罗他有基督的心肠，甚至愿意替阿尼西姆这个偿还亏欠更体现出这个代求跟担当。全书呢就强调这个基督的爱、饶恕与关系的更新，也间接的挑战当时的奴隶制度，指出属灵的身份高于社会的身份。然后，腓立门书虽然是最短的一本书，但是却展示了福音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1到7节主要的信息呢，就是它是为整本书信奠定这个爱的基调。这也就是刚才我们为什么来唱那一首诗歌《爱的真谛》。保罗呢，他先以谦卑的态度问候啊，这个是为耶稣基督作监的保罗，而不是说啊神的仆人保罗，或者是神家的领袖保罗。而且呢，保罗就大力称赞这个腓利门的爱心跟信心，目的就是为了软化这个腓利门的心啊，先给人家就是友好的问候。而且腓利门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就是他的罗马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亲爱的朋友。它源于哪一个词呢？就是 filio 就是朋友之间的爱心。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 agape，那个是最大的爱。人间的爱呢，就是 filio，然后腓利门的名字就是从 filio 来的。然后今天美国不是有一个城市叫费城嘛？费城的起源也是从 filio 这里来的。然后呢，这个后面呢，就是保罗请求啊，这个腓利门饶恕并接纳已经信主的这个逃奴阿尼西姆。阿尼西姆的名字意思也很有意思，叫有益处的人啊。后来他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他的确是在神家有益处的人。然后呢，这个1到7节呢，强调基督徒之间应该有的兄弟的情谊、信心跟爱心的实际表现，以及在基督里面彼此接纳、饶恕的精神，即使是在主仆关系当中，福音也能带来平等与更新。然后这个1到7节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候部分，就是1到3节，就是写信人，我们都知道是保罗嘛，然后和提摩太，就是。保罗呢，在这里没有使用使徒或仆人的身份啊，那种都是权威的身份自称，而是谦卑的以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身份，强调呢，他是在爱和同情的基础上为阿尼西姆写这封信，而不是命令。那收信人呢，就是腓利门。这个他这里提到这个妹子雅菲亚，可能啊，就是教会传统说是腓利门的妻子或者是妹妹，然后呢，还有同当兵的这个雅基布啊，这个传统教会认为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或者是比较亲近的同工啊，以及在就是腓利门家的教会，那个腓利门家就是他教会真的是我们所意义上所说的家庭教会，就是这个我们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呢，就是跟当时的家庭教会不太一样。当时罗马的家庭教会一般就是家里的这个从家里的比如说一家人，然后再扩散出去，比如说亲戚朋友啊，这种叫家庭教会。然后我们今天的家庭教会呢，就是可能就是弟兄姊妹来自于四方各地。啊，这个我那个时候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跟我的这个美国教会的牧师就介绍，我是在中国一个1、200人的家庭教会聚会，就说我用的是 Family Church。他说你们家庭教会有那么多人吗？啊，我说对呀，都是来自于各方各地的。他说有没有亲戚关系啊？我说没有，都是就相当于叫 Underground Church。哦，他说这个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叫 House Church 啊，不是 Family Church。但是腓利门呢，他家那个教会呢，真的是 Family Church。你看有他的妻子，有他的儿子，还有其他人等等。这个，然后腓利门他也是哥罗西一间教会，就是非常富有的信徒领袖嘛，是吧？然后他的家呢是教会聚会的地方，他很可能是，他虽然没有见过保罗，但是很可能是因为听到保罗所传的信息，有保罗这个信息等于是或者别人带领信主的，所以他也算是保罗亲爱的同工。然后这个。1到3节就是有说到祝福，就是保罗说愿这个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归于你们啊。他这里就是提到这个恩惠啊，强调救恩的根源；平安呢，强调救恩的结果。所以说这一部分充满了我们读下来就觉得非常的温暖。保罗是一个很亲切、很谦卑的一个语气啊，这个体现弟兄姊妹之间的弟兄的情谊。所以我们在处理教会冲突的时候，等会儿我们会有问题，也是的，要以保罗这种心态啊来劝勉啊，来这个归正这个弟兄姊妹啊，就是真的是不要带着权柄说话，不能太冲哈。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 感恩与代祷的部分就是4到7节。那在这里呢，保罗就感谢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向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就是在这里啊，保罗为腓利门的爱心和信心而感谢神啊，这些都是腓利门属灵生命的美好的见证。他有一个美好的成熟的生命，所以说他才能够显现出来被众人看到啊，被传到这个。可能是通过以巴弗吧，或者其他信徒传到保罗的耳中，啊，所以说保罗的祷告的愿望就是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这里就强调，就是信心啊，不是空谈，要与实际的这个同有显出功效。他这里同有希腊文用了一个词啊，叫 koinonia，我估计这个读过这个，神学院的可能都知道这个词啊，这个词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团契 （fellowship） 啊，这个在这个最原始的意识当中就是同有。那么什么是同有呢？啊，这个神的一切啊，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都是同有，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叫团契啊，其实就是 fellowship，就是 koinonia，是吧？让人看到一切的善事都是为基督而做的。然后第7节，保罗提出他的喜乐跟安慰，他说：“兄弟呀、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啊。”这个腓利门的爱心让其他的基督徒的心都很畅快啊，这个让保罗感到极大的这个快乐和安慰。所以，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就是一个啊，这个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明明是有权柄的，我们都知道保罗在这个时候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但是他却非常的谦卑，选择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啊，这种谦卑充满爱的语气开头，而不是直接下命令说腓利门，你最好把你的奴隶释放掉，是吧？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教会或者家庭当中，我们需要劝勉、纠正或要求别人来改变态度，就是改变别人的一些。啊，比如说，告诉他要饶恕人呐、啊，告诉他要接纳人啊，告诉他要和好啊，什么，就是要求别人改变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怎么做？我们从腓利门书1到7节的问候和感恩的部分，你学到什么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处理人际冲突或敏感关系的时候，更像耶稣基督？好，下面呢，我们将时间交给吴长老。
好，谢谢陈姐很清楚的讲解这一段经文啊。那刚刚讲那个主旨是讲到爱心跟信心，以行动来实践我们所懂的教义。啊，刚刚还有提到很尊重这个人权啊，特别是阿尼西姆本来是腓利门的一个家里面的一员啊。后来某种原因，可能是偷了一些钱，怎么样就逃跑了？就跑到罗马的时候，刚好在那碰到保罗，保罗就把福音传给他了。那保罗就劝他回到主人那里去，写了一封信叫他带回去。这就是腓利门书的来源。这让我们看见在基督里面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身份，都是弟兄。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哦，所以刚刚那个爱的真谛里面就提到很多在神来的爱，让我们能够成为一家人。那 很短，只有7节经文，但是内容很丰富哦。提到爱，提到饶恕，提到信心，提到畅快，提到快乐，大得安慰，都是一些很有用的词句啊。希望等下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讨论，然后再回来。好，我们都回来了。我们小组提到很多例子雷德弟兄讲了很多国内那些信主的人，他们的利用他们的资源对这个教会产生的作用。我们一信主。有了信心，信心产生爱心，爱心就产生出很多善事啊。这边讲的，信、爱跟做出来的工作，都是为基督做的。那这个保罗特别提到，因为腓利门他 照顾着阿尼西姆，他的爱心让保罗很有大的安慰，又有快乐，joy 跟 encouragement。而且说很多弟兄都因为你得到了畅快，refreshment。感谢神啊，在不同的这个社会群体里面，因着人信了耶稣之后产生的信心跟爱心啊，有很多好的见证出来啊。我相信我们信主稍微长一点都有这种经验。好，不浪费时间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今第四组看。
好的，那我来代表第四组哈。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分享主要是围绕在第六节哈，就提到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信心它这个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根据。而这个爱心啊，是我们一种得救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有信心的话，它一定会带出那个爱心。那个爱心的话，它就会彰显出主耶稣基督他这个恩典的这个丰盛，然后呢，那我们也提到就是说我们是要用温柔的态度，关于这个陈天姊妹给我们讨论的那个问题，关于饶恕、接纳和我们提到说我们如何去做呢？当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劝勉纠正的话，那我们就提到说用温柔的态度要去劝勉，然后用饶恕和好的语气去与别人说话，然后最后呢，我们要用鼓励。赞美的话语要去祝福别人，所以就像我们后面也会提到的就是保罗他相信腓利门，不仅他所行的，而且他会行过于他所说的，所以如果我们也有腓利门饶恕阿尼西姆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话，那我想我们都会与人的各样的关系都会变得很好。就像经文里面提出的，就会显出各样的功效来，然后我们也会做各样的善事来彰显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来。那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信心和这个爱心啊，它不是人的修养，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因为我们从神得来那个信心，那个爱心，我们也提到说，我们有非常多的例子，就是那我就把这个磊磊弟兄给我们组有非常好的这个分享，我就让磊磊弟兄亲自来说吧。
好，我们小组呢，就那个陈杰姊妹的问题非常的热烈啊。比如说，我们的 Sue 姊妹第一个呢就回答那个陈杰的问题啊。那么我呢，也就是除了读这个腓利门的这个这一节经文以外，给大家报告了我的得着以外，也举了一些例子，也是就是怎么样来说话啊。我和那个我们 Sue 姊妹都有这样的共同的特点，就是说话要造就人的话。啊，这个那我让也让我想起来，我的大外甥，5岁的时候回到中国大陆，有一天看到他的外婆做啥事情，在厨房做啥事情，好像没有不小心犯了个错误，他就在那外婆他就看到外婆在那自纠啊，自我的批评啊，好像脾气特别不好，他就跑到跟前，他说：“婆婆，每个人都会失误的。”哎呦，他婆婆一听很开心了啊。这个这是一个例子，这来造就人啊，说这个话的例子。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实际上就是特别特别近的，就发生在咱们陈庚里面的故事。就是上个周末呢，大家都知道为大家侍奉、辛勤侍奉、不辞劳苦的雪英姊妹，她呢又像以往一样给大家做下个未来2周的计划的时候呢，把一个一和二写没有写对，然后呢她就又发了第二个。哎呀，我当时一看，我说，哎呦，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好多都是年龄上了年纪的，眼睛都不好，这样一条条找不太方便吧？哎呦，他马上他自己就自责呀，他说都是我的错。他刚刚承认完错误，然后呢，陈杰姊妹呢又说他是我的错，都怪我没有把这个 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我应该准确地告诉雪鹰姊妹。哎呀，我一听以后我特别感动，然后我就用了两句话，一个是我外甥说的这个，每个人都会有失误，然后第二句话我就用了一个啥呢？我说，如果不做事情的人的话，就不会犯任何错误。这样子，后来那个，我相信咱们陈杰姊妹和雪鹰姊妹都会得到一些安慰啊，他们非常辛苦，非常的认真，才为我们这样做。每次你看非常及时啊，雪鹰姊妹都给我们报告这些下个未来2周的东西。对，好的，我这两个见证就报告完毕，其他呢就我就不再说了，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弟兄姊妹报告完毕。
感谢神，大家都是好童工。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
这个我们刚才也是讨论了这个，说这个中国人文化呢跟西方人文化不一样。西方人呢一般就是如果啊他要劝勉你的话，他一般会先就寻找你身上就是你的优点，这个就是然后呢就是针对他要劝勉的部分就是。就讲述，然后最后呢，就是以那种盼望这种开头，就是保罗这样的，就是说，所以这个人家也愿意接受哈，这个，而且我们劝勉的时候，一般就是我这是从师母这里，黄师母这里学的，是我以前啊，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都是说为耶稣基督被囚的，我们其实都是囚犯啊，罪人就是别人犯过的，我们大部分其实很多人都犯过，所以说先以谦卑的话开头，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然后我怎么从这种挣扎当中走出来呢？我传授你一点经验啊，你在这个方面啊，这个是真实的，不是说吹捧人家，就是真的是称赞。因为凡是人都是有优点的，是吧？然后称赞人家的优点，然后说，哎，你可以在这方面啊，就是改进啊，然后就这样就做得更好啊，神也喜悦啊，这个教会也喜悦，就是这样的话，人家很愿意接受。因为我们劝勉人家的目的是要让别人改呀，那个改的目的就达到。你劝勉别人目的不是说要把关系搞坏啊，是吧？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个亲身的例子，我有一天在成根平台上，我穿着要下地干活的衣服就上来了，然后牧师。是后来就给我私信，他就说：“哎，他说陈姐，你如果加一个披肩会更好的。”哎，我就明白了，就是我就改了嘛。所以说，就是真的是，我觉得不管是牧师啊，还有黄师母啊，说话都是很有艺术。我真的是觉得他们说话就像金苹果掉在这个银网子里面一样啊，使人心里畅快。就是而且我们听了，我们都不傻，我们都会改。所以说我们在教会劝勉这个弟兄姊妹，或者是在微信啊平台啊，就是劝勉人家的时候，就是一个两个非常好的榜样，一个牧师，一个黄师母，是吧？我们就是要学习人家，然后呢，最后就是祷告的时候带着感恩跟盼望啊，求神在他生命里面做工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姊妹也有分享到了，我们不要去跟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教会里面属灵生命还比较幼弱的这个小羊上来。就说你信心不够，他已经信心不够了，他需要你这个劝勉成长啊，他其实也要经历过神预定让他经历的，他会成长的，而不是说上来就指责人家信心不够，这样的话他的信心那就更不够了，甚至说有些人会不会因为这句话就跌倒了，他不来教会了，这个都有可能啊。所以说我们就是真的是学习保罗在这个经文当中啊，一个是谦卑，一个是劝勉，一个是感恩啊，一个是为对方来祷告，就是目的就是啊，让别人就是说这个大有快乐，大得安慰，恢复关系，使别人的生命能够成长，这个目的就达到了。
呀，陈杰特别提到信心、爱心跟祷告。第四节，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是复数，就是他经常的祷告，经常的为腓利门祷告。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组。
好，我们组呢有很多关于就是在这个基督耶稣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分享哈。第一个呢，我们分享到说保罗以爱心的方式呢写信给腓利门教会哈，然后呢让我们学习到凡事以爱心出发，在基督里呢，不管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和身份，我们都是平等的哈，应当。互相尊重，用爱胜过权柄，才能使人和睦哈。然后，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方式，很多时候喜欢用命令的方式哈。所以今天我们姐妹分享到说，今天保罗的书信让我们学到很多 与人和睦的这样的一些说话的这些智慧哈。第二点呢，就是保罗以恩惠平安开头来问安。那除了神的恩惠呢，已经把罪对付清楚了，否则呢就不会有真平安。那4到7节呢，他用爱心和信心来强调基督徒得救的标志哈。然后第6节呢，他又强调就是我们要活出信心来哈，并且要产生功效哈，就是要结果子。然后就让我们所行的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的哈。所以这里保罗就让我们要活出信心来，信心的印证就是 我们要有各样行善事的这样的行为，要有成为一个结果子的基督徒。然后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呢，我们也靠神得胜哈。然后第3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也分享到说，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呢，我们要存温柔谦卑的心，用爱劝勉哈。这样呢，就会使人和睦哈，而不是带着血气啊。所以这个就是在今天这个保罗的这个劝勉当中哈，真是让我们学习到处理人际关系的智慧哈。请黄师母来补充。
好，谢谢橘子第二组的分享。特别大家都提到第6节啊，信心产生爱心，爱心就显出功效，而且各种所谓的善事啊，good works 都是为了我们的主为基督做的。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在他面前交账。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做的一切都不是虚空的，都是为了神做的。感谢神哦！好，我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哈，我们是从2个方面哈，第一个，通过短短的几句，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富有的腓利门哈，所以呢，我们就从财富的角度，第一个是思考，财富不是罪恶哈，财富是工具，只有贪财才是万恶之根哈，那我们就联想到4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腓利门哈。他开放家庭，他做牧者哈，培养信徒。那第二个呢？刚才也有弟兄姐妹分享，就说国内有富有的信徒哈，来用自己的实力来建造教会。那我自己认识的一个弟兄呢，他也是把自己的房子，他有好几套房子也捐出来，让大家做家庭教会哈。那第三个呢，在美国的例子呢，也像芝加哥没传道他们的教会里，也有富有的信徒，也有不是那么富有的，但是富有的信徒他不是因为我有钱，我就想着东游西逛哈，要游遍世界各地啊。不然的话不足以满足自己的这个虚荣心哈，而是就把钱捐献给教会，看教会有任何地方需要补的修的他都会补上哈。那我自己原来在这个Redland Baptist Church 美国教会，2个牧师都得到无名的，就是捐献哈，都是匿名的人捐献。一个年轻的牧师，他等于是收养很多孩子，然后呢，就有信徒给他捐献一个 van，给他一个面包车，不知道是谁哈，就让他就可以接送这些他所收养的这些孩子，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比较清贫的牧师哈。那也有我们的牧师，原来那个主任牧师呢，他一来到这个马里兰，这是一个房子很贵的地方。就有人把自己的房子用平价，甚至还要比原来自己买进的价钱还要低的卖给他，让他就无后顾之忧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也是见证哈。也要用把钱好钢用在刀刃上哈，不是用来满足世俗的这些。那以弗所书2章10节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让我们来行善，也学习腓利门和 保罗他们所带领的教导的哈。那第二个大的思考就是劝解人的好榜样啊，这就是大家都分享了保罗做出了好榜样，我们从三个方面去认识哈。保罗他赐给我们这本好书，让我们能够看见温柔谦卑的态度，勤勉用爱心来劝对方哈，因为只有爱，就像刚才陈洁姐妹分享的那首歌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原来我们以为爱就是拥抱啊，给人笑脸啊，这些都是不认识主的时候以为的爱，就是为这些表面的哈。但是呢，当我们真正认识这个爱的真谛，我们真正要模仿和去学，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活出来的呢。第一个就是忍耐。我还记得上一次，吴长老还说过，就是我们人都是很着急的哈。那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这个爱的话，我们活不出忍耐。那保罗要劝诫人之前，他的忍耐是从爱心而来的哈，才能够建立良好的沟通的基础。那第二点呢，我们的分享就是不要做什么呢？不要高高在上，站在公义的制高台上去评论和指挥，甚至去命令哈。那我们中国有句话"官大一级压死人"，好像上级对下级一定要用这种指挥命令的方式哈。那我们刚才也有姐妹弟兄分享，在美国是先夸奖哈，对，实际上都有圣经的根据的哈。我们要用爱心，这一切带来的后果才可能去建造人哈。所以呢，在我们就有三个总结哈，在这个不要站在制高点上命令人呢。第一是要放下自己的权力，站在主里同等的地位与弟兄姐妹沟通哈。第二个呢，就要先肯定、勉励，先要看见神的恩典，要尊重对方，再开始交谈哈。第三个呢，是焦点放在爱心和信心上哈。第六节和第七节都告诉我们，交流不是命令，不是单向的输出。造就人是要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才可能营造。那我们也说过，在工作单位，我们是同事，我们不是敌人哈。这一个不是争个你死我活，争个你对你错我对。那在家里更是这样哈，要欣赏。我们要看见我们有共同的目标，才可能去商量去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没错。
这种好，感谢雷青带我第三组的分享，很丰盛，很清楚哦。从这个好管家开始，谦卑爱心，最后一个忍耐的心，在组里面用平等的地位来沟通，哇，这都是非常棒的这个读出来的心得哦。感谢神，这个平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一种属灵的恩赐，我这样讲，讲出不同的对圣经的看法啊，都是荣耀我们的主。好，我们把这个礼拜要练的经文开始来练两遍。好，我们来练啊，《希伯来
希伯来
书》
书
一
一
章
章
三节，
三节，
他
是
神
神
荣
耀
所
发
发
的
的
光
光
辉，
辉，
神
本
体
体
的
的
真
真
相，
相，常用他
常用
全
他全
能
能
的命
的命令，
度
度
万
万
有，
有，
洗
洗
净
净
了
了
人
人
的
的
罪，
罪，
坐
坐
在
在
高
高
天
天
之
之
上
上
的
的
这个右
右
边
边。
大
希
使。
伯
希伯
来
来
书
书
一
一
章
章
三
三
节。
节。
天上的父，我呢，感谢你，感谢你，你差派你的儿子下来降世，要洗净人所有一切的罪，能够你让我主耶稣基督再回到你身旁，再享受万有的敬拜。主，我要感谢你，你今天让我们参加这个平台，通过读经来认识到你。主啊，要求你在这祝福这个平台每个弟兄姐妹，要求你纪念国母书的旅程，让他能够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要保守每一个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从你那里得到力量和安慰。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好。